第二阶段就开始咯。那首先我们要请到就是大力赞助今天场地的大地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杨旭东医师来上来跟我们说几句话。那也谢谢杨医生今天的赞助，这样谢谢。
全国一起一头吼，未来希望看恁啦吼。我这属于下了 KK 这边，哎，我这差不多吼，下死的话拢头定啊啦。你阿妈讲怪啊，拢袂正当啊。过来，咱就是吼用网友来教育咱这子孙啦吼，咱这的后辈啊，讲咱这时代啦吼。啊，以这个中华民国体制来讲吼，无可能会建国。吼，啊，你国民诶，你民进党哦，你跳咧中华民国的体制吼，去建迄个国啊，建袂起来。哎、欸，那是敢那讲较卖我中国尔，哎、欸，啊嘛无可能讲要变做台湾国啊，哦，这我甲大家讲了过，除非国际局势对台湾有利，美国、日本拢讲恁台湾无独立袂使，安尼就会进入台湾国。但是即摆公投也未过啊，即摆全民共识无到70%，剩咧这个民间教育吼，伊马研究咧实证啦，无可能互咱讲咧讲啥物台湾国啊，所以爱靠啥，爱靠网络，哦。啊，阮遮吼有长期经营海洋之声吼，真久吼。咱个民间原来一个领袖，今仔嘛坐伫遮呢，吼。即张启忠医师吼，伊领导即个海洋之声，甲即嘛吼，啊，原来要20几年吼，哦，对个古早时代甲即嘛，即嘛原来老家会使。哎，你来看，再多张启忠医师吼，甚至甲即嘛无错。啊，咱个政治人物吼，三年变一年嘛，吼，哦，啊，过去会使哩，袂使哩，即嘛变会使哩啦，吼。啊，咱若讲到个歹听嘞吼，我无咧破面之讲啦吼。恁若柯俊良过去，咱都看伊在讲宣布连锁上神嘞吼，人心汉嘛都入去面之讲吼。啊，咱看到气到要死吼，啊，咱唔知讲哎，我扮演什么角色啊？啊，咱唔知呢。啊，听讲要搁招市民敌啦吼。吼、啊，我甲你请来吼，我把我嘛咱开紧来用一个方山金来乱咯，反正后摆做总主席嘞。所以吼，政党恁来了解。政党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吼，各派分别是非啊，吼、哦，这点大家了解。咱即摆看到阿扁也屁个了，安怎打入水果啊？尤其王建吉阁用棒槌啊去拍领导迄个塑胶，那个不对，那个是打入水果。真正会使就爱去谴责讲国民党爱公平来对待咱台湾人啊，袂使讲呾阿扁的事件直直甲发挥光大吼。啊，这个存款上多，存款最多的，在瑞士银行存款最多的是什么党？是国民党呢。所以国民党在瑞士银行有势力呢，他有法度去查边啊这条线呢，啊边啊那是人的最贪的线呢。啊，你这唔去追查，哦，伫你面后边安怎？我也准讲我是无私者啦，我逐日皮皮煞破到要死啊，我人拢在用欺负，甚至可能要讲话，你足艰苦的呢，你做一个某的人会气死。是毋是？伊想讲啊，我留一寡到外国嘛未歹啊。嘿，啊，就大家拢安尼做，啊，就拢无代志。啊，奇怪，啊，台湾国的台湾人做总统，哪变作有代志呢？啊，真可怜啊！啊，哪讲哪拄着咱台湾国的，都一直甲拍，一直甲弄，应该安怎法子？我甲你讲，伫中华民国的宪法甲法律之下，有没有法子啊？
有。
一样法律，两样判决啊！完全都无共款吗？笨手到迄个程度，咱台湾人哦。输到国王毛正好钱哦，第二波又开始了。我去大众监狱监狱去演讲，去大众监狱的迄个监狱头啊，唔是迄个第二层呢？第二层伊要爱照法律呢？迄去塞入去内底吼，因内底还佫有一个审判长呢。平平去这个叫做犯人吼，内底佫有一个审判长哦，迄电话佫较艰苦。啊是安怎？迄就去用关，迄就要讲变做讲做奴隶奴才啊！吼、哦，啊，佮对应奴隶奴才遐艰苦，迄就输哦，啊输到讲哦，正好进来这个第二波啦，啥物叫做第二波？看袂起别个奴隶佮比国较好，你听无？即款心理讲出来，恁大家只看这個，只我管市长哦，讲起做台湾国的，吼、哦，啊就三阿扁也出去，咱台湾人可怜啊，只会打肉水果。不会去反暴政啊！所以中华民国体制，甲即马安尼，甲咱吞吞家呢，还佫逐个人哦，赶快尊重司法法子啊！司法法子也要你尊重你吼、哦。现在台湾袂遮乱啦，含一个中华队都唔敢讲我是台湾队。 所以大家来觉醒。啊，我今日讲听讲谢主会要来吼，啊，真好。谢主会吼，伊咧偷讲哩，伊偷讲啥呢？伊讲吼，我咧查这个吼，我新闻局局长的时阵吼，伊免好采访我嘛拼甲吼。啊，这个我这个也都啊，将军好台湾伊嘛拼甲吼。啊，要去查东山哦，伊嘛拼甲呢。啊，伊用这个公家的资源哦，中华民国的资源，要去查国民党嘅东山，甲瑞士银行讲，瑞士银行讲 ，nothing。恁无这个权利就对了。哎，今嘛把人救起来吼，权利遐大，马上讲瑞士银行哦，哦，马上通知讲外交部啦吼，讲恁这有洗钱哦，讲还有个洗钱哦，今嘛讲这個。啊，这资料哪来？这一定就是国民党去用权力嘛，伊只存款好大哩。啊，你即马一定含伊讲条件，你也安尼做吼，恁爸搁一千万搁甲落去，是毋是？这就是内部交易嘛。瑞士银行吼，全世界恐怖分子，宾拉登，搁一寡全世界迄一寡最大的伊朗、啊、伊拉克。遐一挂政客最大的存户都在瑞士银行，瑞士银行是上保密的呢，迄是水底搁天起来天几啊年呢，伊哪会主动泄密？我讲哦，你去查，迄事情，事情也是迄几亿都遐严重，我甲看吼，阿扁也太不值得，所以我就依出阿扁下台吼，官司绵绵不绝，迄是家己做对来的啦，因为伊用权力去交换安定。啊，哪会使用安尼？安尼即马真艰苦，害死无囝。下摆呢，民主国家咱台湾假民主啦，民主的制度内底，现朝的总统去关前朝的总统，即马全世界要没有，到尾也拢特赦，但是拢关着啥？关着因的子弟。所以阿扁啊吼，因囝甲因媳妇吼，哇，还皮皮拖呢，迄下火锅水哭起来。回来水哭起来，判刑一定甲判较到。过来，吴淑珍伊用百外就医哦，阿扁也爱当马英九甲特赦哦，因为马英九下摆吼阿书记吼，啊下一任阿书记搁台湾国会做吼，伊嘛惊人清算啊，但是有权力在身，你嘛甲我特赦，你听无？迄政治是安尼咧算的啊，啊咱唔好甲政治看较严重，咱来甲家己的身份看好较重要咧。咱今仔是老百姓当家，老百姓诶，即能够潜移默化，暗暗啊，逐日吼二十四小时吼，咱无咧传，大家渐渐咧看诶遐吼，遐就是网友啦。遐用咱即款诶来教育，啊无咧用啥物教育？哦，好像这局长还没进来哦。
没有。
然后再讲几句吼。我再趁机会好哪讲。哦，领导啊吼。然后，迄、那个林宝华老师吼，啊，甲杨老师吼，林宝华老师伊真无简单，伊拄好看好阿扁啊吼，当红炸子鸡吼，啊，咱迄边遐拢甲牵扯掉吼，啊，到来台湾政治的时阵吼，哇，啊，到迄只买掉的，啊，伊嘛真勇敢，嘛甲标的咧，啊，伊吼，就是有一个神内助，杨老师这个支持，所以两个拢不重要的，啊，太麻烦了。
谢谢各位网友啊，我可能是最老，我大概是我是最老的网友，不是说时间跟你们在一起时间很长，我是年纪最老，老魏啊，那个本来因为明天有事情，本来今天不想来，后来因为这两天好像倒霉的事情太多了是吧？这个阿扁事情出来了，昨天那个防球又输掉了，所以我想今天再累也要跑过来，大家一起相互取暖，相互打气。我想那两个坏事啊，其实我想想啊，你说我们看问题也不能看太绝对。一个王球，那个棒球输掉了，我想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根本就军性就不强是吧？我们的主权受到打压，我们的国家就快完蛋了。你说谁还能够在那里安安心心打球？特别他那个排的时间就故意这个，我想叫 all in all 不啊，就是来对付我们的。所以我想那样子，我想对很多运动员，包括体育界人士，本来不关心政治的，经过这次事件，我想他们都要好好考虑。如果我们的国家都不能生存下去， 你走到哪里去都要倒霉的，连拉拉队都倒霉。还有第二件就阿扁的事情，刚才讲过了，这个是国民党贪污腐败，那比阿扁现在所借出来是多得多，啊，多得多。当然这个事情不应该由阿扁去讲，我觉得阿扁说这个李登辉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我觉得不太好，这个应该让我们来讲，这样他会比较，他就会比较那个，就人家会少一点口舌攻击他，是吧？但是我当然我也很感到很遗憾，这个第一家庭的事情是那种2004年那个什么这个炒股票啦，什么陈友豪事件啊，台开案啊，我就觉得他们自己没有吸取教训，结果事情越闹越大，那么对我们等于是也损害了我们整个这个绿营的势力。所以我从这里面我也讲到呢，既然台湾目前这个情况，这个什么党政军，什么这个媒体，什么这个学校，全法院是不是全在他们手里？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更加要兢兢业业，小小心心做人做事情，不要让他们抓住把柄。但你没有把柄，他也会制造出把柄出来，那我们更加不能有把柄。现在现实这样子，我们也只能说讲难听，就架做尾巴做人啊。目的呢，就是为了将来把我们的力量把它壮大起来。所以这点我觉得是应该吸取教训。我也希望民进党，我对民进党的派系斗争啊，我现在感到很遗憾。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拼命一定要站出来参加选举，原来选举有这样大的利益。所以就不能说是哎呀，我让一让就让给你吧，大家每个人都拼命。我想这个问题就已经跟民进党过去创党的精神已经不一样了。过去是为了台湾的民主事业，现在好多都加在做私人的东西。所以我也希望民进党能够从这个事情里面能够吸取教训。另外呢，像阿扁也退党了，那他的事情本来我们写评论了，我也承认我写评论有的时候是写错的。为什么呢？我总觉得我们自己人内部我少讲一点，我一天到晚就骂国民党骂共产党，然后写到自己人的时候写的就很温和，结果写的很温和就对事情的解决没有什么帮助。我现在既然事情都摊开了，那我该怎么写我就怎么写。另外呢，我觉得现在有个好处呢，民进党本来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就阿扁的包袱。到底阿扁什么问题，大家搞不清楚。你批评一下，媒体就炒作啊，你和阿扁切割；你赞扬他一下，哦，你这是贪腐政权，搞得简直是民进党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样做也不行，那样做也不行。那现在问题解决了，就是阿扁的事情呢，已经有这些，他也宣布退党了。那以后他的事情由司法来解决。民进党要做什么事情跟阿扁没有关系，你也别把我们说什么支持贪腐或者什么跟阿扁怎么样，就完全没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情，对我们来讲，阿扁是一个民主运动发展的一个指标人物，他的出事当然对民进党损失很大，但是呢，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我们不是重于阿扁个人，我们是重于台湾这块土地，我们重于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我们重于台湾这个土地上的民主制度，叫我们重于这三个，不论这些政治人物，有这个事情、那个事情，都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是他自己要负责，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继续走我们该走的路，继续把台湾的民主走下去，继续把台湾的独立建国走下去。谢谢。
杨旭中医师还有林宝华老师，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我们欢迎谢志伟教授上台。那在谢志伟教授上台之后，那个有一个杨思棒的妹妹想要献花给你。我们就交给谢教授了，
请各位来宾先把手机关掉。我这边主持一个节目，我来讲，请各位来宾把手机关掉，一分钟之后节目就要开始。三个人关掉，一个人站起来，我这边去哪里？他说我要回去我家，回去你家从什么？我手机放在家里啊。 觉得台湾人还是要听到笑声较欢喜吼。这个有偌久进前，妙思问我讲，有时间来台中，甲一挂朋友见面。啊，伫伊迄个 email 内底，伊讲是毋是咱用文学的角度、文化的角度来谈一谈、聊一聊台湾？讲安尼真好啊！我为五二零了恢复我原来的身份，回到东吴大学教两项物件。第一项教德国文学，第二项教歹囡仔大细。但是教歹囡仔大细是严兄老战友吼，教歹囡仔大细。其实我为1987年开始，我会记我为德国读册回来了后，我在台湾的第一场演讲，就是在我们东吴大学里面。当时我是以东吴大学德文系主任，以及第一位东吴大学德文系在德国拿到文学博士的身份。我为了 N 杠取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经过20年以后，我觉得还是历久弥新。这个题目叫做师者，所以传道授业缴获也。我还记得我那个演讲的题目叫做师者，所以传道授业缴获也。本来是解惑，我还改做缴获。我还记得我当时的开场白里面引了一些欧洲文学的例子。在往后的10-20年里面，我在一些非政治场合里面，我去演讲的时阵，啊，讲到文学，我常常用西方希腊古典文明的一些神话来对比中国文化里底一挂真有趣味的例子。其中一个足特殊的，就是在西方文化里面。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创世纪》，它在圣经里面，在西方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经典。《创世纪》一开始，简单单讲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类，居然不听上帝，也就是他的主人，居然不听他的禁忌，而破了那个禁忌，从此以后灾难降临人类，从此就生命有了尽头。这大家拢会记。总体来讲，园子里面每一棵树都可以吃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一颗果子不能吃，不是生命之树，而是智慧之果。那不管你是不是教徒，以后呢你就知道，在我们的文学阅读里那个经验，反正有人跟你讲别在时阵。伊个结果就是要去做，这是一个逆。那我们看到里面，可以禁止的人，他就是有权利的人；然后听命令的人，就是权利的对象。然后我们看到，在西方里有多少这种状况？圣经是一个例子。西方文化两大支柱，一个是基督教，那我们拿圣经；另外一个就是希腊古典文明。我们就拿神话里面其中一个，那就是普罗米修斯。有关于普罗米修斯的故事真多，伊的解释嘛真多。我嘛简单举里面一个例子，就是讲宙斯天火是天顶的火，去当中世间也无火，结果普罗米修斯伊来到这个地上了，伊把火从天上倒到地下，然后天神就非常的愤怒。这里面就是告诉我刚刚讲就是说，这个普罗米修斯他的希腊文的艺术就是先知先觉。 Prometheus 这里本来就是先知先觉，啊，既然有先知先觉，一定有什么后知后觉，啊，我要来等你都知道。他这个兄弟叫做 要用 be toys， 可是后知后觉。这个后知后觉，当个以地上所有的米，所有的动物啊，他每一个都送人家一样东西，譬如说力量，譬如说速度，全部送光的。等到这个普罗米修斯被赏钱，说不米家当上，结果你当上上米家，后来一看，哎，还有一样东西没有送出去，什么东西？就是站立，可以站起来，然后可以站着走路，可以站，当然也可以蹲下去，可最后他是站起来，只有这一个是留给人类，他比较晚给，可是有一个先知先觉给他，让他能够站起来。普罗米修斯他违抗宙斯的命令，把火带给人类，这个故事就流进，被绑在高加索，钉在高加索身，然后每天就有老鹰来啄也一点一点也内脏嘛，等到啄到龙内脏啄光了以后，第二天怎么样就长出来。好，这个在之后我会再回到这个上。好，总而言之，可惜我们看这个模式，雷雷权威者下禁令，受权威者反抗，然后不准做那个，我就是做那个，有没有结果？有处罚。所以犯了禁忌没有处罚，禁忌本身就没有意义，犯这个禁忌也没有意义。普罗米修斯犯的这个禁忌被罚，为什么在他身上还有这样的故事过去？他给人类很重要的一个礼物，一个恩典，就是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这个字在德文里面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字，这个字叫做 aufstand。 Auf 就是等于英文 up， 我们知道英文是日耳曼语文的其中一个，哦，你还可以看得到，所以 Auf 就是 up， 跳起来或者直立。 Stand 就是英文的 stand， 所以 aufstand 除了站起来以外，它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反抗。所以我们如果读文学，那么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说缴获。我当时的演讲，1987年邓来先生，国民党刚解严，而我是5年前，也就是1982年到德国去。我去德国的时候，杜阿嘎接我的这个张胜元朋友，再给人家就把阿个写信给他问他盖行。介绍本行，阮伫车顶才搁伫讲。伊问我讲，我是啥物时阵开始对台湾，还是讲对台湾本行有兴趣？我讲是1982年离开台湾这个所在了，去到德国。他知影台湾有本行，他知影台湾有历史，他知影台湾有政治，他知影台湾有文化，他知影台湾有特色风格。我去到伊个所在。问我讲为倒来，我四界讲，我一开始拢讲 I come from China， 伊是 come from China， 然后对方就顺着我就问北京、问上海、问长城、问东问西，我都发现我受的教育一定有问题。所以我当讲讲，原来过去在台湾是几十年，我出国时28岁，去当中在台湾受教育，6岁开始，6岁幼稚园啊。一年第五位幼稚园啊，过来渔民幼稚园，过来小学，初中我上过一届，高中、大学、研究所两年做兵，当狱官，22年在台湾受的都是渔民教育。当然，我帮国民党讲一句话，这是正常，因为我是渔民子弟嘛，所以受渔民教育正常。结果我若提出来做比较，我发觉我滴。我做一个台湾出身大汉的所谓的半个外省囡啊，我到国外去，我就看看外国小孩跟我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哪里？差别很简单，差别就是我是属于那一种教授讲话我不会质疑的人，我很调皮啊，但是教授讲话我是不会质疑的，一讲一定对，老师讲的一定对，政府讲的不可能错，总统讲的不可能错，所以我去德国的时候。他们看我一个眼光还跳跳啊，过来跟你打卡皮。可是，在很多地方，我所有的思想几乎等于他们小学还没有毕业，单单够能力， 乖顺，乖顺。然后我看到他们在那边上上课的时阵，学生甲老师答嘴答地，老师讲的不一定是对的。也就是说，老师要凭本领，不是凭因为我是老师，我是教授，我讲的拢对。我讲学生读这不能读比你较济啊。我想在座今天虽然我演讲，在座一定有很多人，不管在哪一方面是我的老师。我就注意到在他们的文章里面到处都看得到一个字，这个字德文跟英文字都一样，叫做德文叫做 conflict， 英文叫做 conflict， 这个字实际上是拉丁文 conflict， 就是对撞的意思。为什么会对撞？两个意见嘛。既然两个意见，那有一个至少有一个可能比较为真，或者有一个为假，或者两个有接近可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它反正它是多于一个意见。啊，这个显然言意共，没有问题，没有怀疑 ，no doubt， 上面就说 no doubt， 那个 doubt 是那个 doubt 那个字跟 double 是同一个来源 ，doubt doubt 跟 double double 是同一个字，也那个 doubt 就是 two doubt， 可能代替 doubt 还艺术，阿伯两边他 doubt 起来。换句话说，你要把真理给倒出来，你就要有一个以上的选择。你必须看到有 doubt， 你才讲说 no doubt。所以呢，有两个以上的意见是就有 conflict。这个在西方社会里面，我们就看到我刚讲西方文化基本上两个，一个是希腊古典文明跟之后的。这个基督教我们就看到在基督教来了以后跟希腊马上就有两个不同的对人生的解释，基督教来了以后他就说每一个人都有神性，因为你是人创造的，希腊古典文明更为多斗辩，因为神是人创造的神话，所以每一个神都有人性。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对人本身，哎，你的位置在哪里，马上就有了什么，马上就有了冲突，马上就有了争执，马上就有了摩擦，摩擦才会生变。所以西方的文明尽管它有帝国主义，它有殖民主义，它有纳粹，它有法西斯，它有共产主义，但是在西方文明整个来讲，它是如黑格尔所讲的，它是一个 thesis， 我用第一共 thesis antithesis synthesis thesis and antithesis 跟 synthesis， 什么意思，我们中文叫做正反合。也就是说当你为政的时候，你之所以为政是因为有反，所以你跟这个反之间一定会有一些互相切磋也好，互相验证也好，你必须获得 你的正当性必须经过挑战，你才会有正当性。换句话说，第二个是 conflict 里面一个重要的观念，挑战。那谁挑战谁，当然是没有势力没有权力的比较小的挑战在上者，在上者能够经得起挑战你就维持，没办法经得起挑战你上就会下来。所以 challenge 这个字 challenge 这个字里面你要注意有一个 challeng， 它唱了一个字叫做 change， 唱给来对，所以有 challenge就会带来 change， 有 change 以后就会有 chance， 有 chance， 如果你们把那个 chance 把它改成一个 i 再插进去再换一下 chance 变成 choice， 五三点，五三点，有选择回到原来的话，也就是不会是 no doubt。所以在孔怀西村，整个西方化给我的冲击非常大，这个冲击从我自己开始。从我自己开始，就是对于现状本身的合理性，你开始产生 doubt。一旦你面对它，你无可能去想。所以我常伫做这事，我一当阵开始，本来计是我是中国广东人，然后回复到我的台湾基隆人，回来以后，帮民进党助选，就变成晚会主持人，过阵来要做政府的发言人。今天套炸照镜子一看，要死啊！变另外一种人，叫做 岁月不饶人。所以我经过这五个人的变化，一再的 doubt， 那么一再的修正，一再的挑战。但是这五种人怎么变，最后有一个字没有变，就是人，就是人。你会看这个人这个字也想法中文的想法清楚的，一起能变，而且两边走的是不同的方向，不同方向有重要的原因，不同方向才会有力量，才会有力量。难怪这个在医学里面，我们在政治学里面叫做第一个 opposition， 原因就是 opposition， 这个字还是拉丁文，上面叫做 opposition。 你如果在座有学医的学解剖的，你清清楚，你不刚刚这个我给镜头啊，大镜头啊，哇，我哪肚里黄油水都说大镜头啊，哦，大镜头伊的方向甲头前这四支甲后壁这四支头无同款，这四支拢是朝上，只有大拇指可朝上，也可以朝右。啊，你两米加是无人安尼量，无人安尼量，只有马英九在讲。我们要努力，要努力，没有人这样。没有人说我们要努力，我也不能怪他了。我会有这样，什么代志上悲哀，了不要做到正人哉，什么代志上悲哀，就哪里能够也生来。但是那么难讲，台湾人嘛真悲哀哦，什么代志上悲哀？台湾人可能等于佫唔敢害，但是下个豆头仔到站起来抓起帽子戴上去，报告班长帽子是不是有点歪？所以说你哪看这里手要有力，光这个医学上面把大拇指跟其他四个手指的这中间他们的 position 叫做 opposition， 你不能全部一个方向。你就放在政治来看，就是有在野党，有执政党。各位，今天听在野党跟执政党，我们好像听起来非常的理所当然。这个英语说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台湾人要知道有在野党跟执政党这两个党，哎，那是经过38年的建言，50年一党独裁。我查这些说，没有人讲说在野党还是执政党。教官问你要不入党，他怎么问？直接就问你要不要入党，你会问他说啊入哪个党？扣脸，说扣脸，黑当真，他就执意要入党。中山北路有没有？中山买那个过去国民党有一条国民党党中央，过去在台北市他有一个站牌，就叫做党中央呢，就叫做党中央呢。所以我记得以前不知道是渔夫还是谁，他就画了一个漫画，因为国民党去用俩刀做票，用俩刀，然后就靠中央党部出来骂，出来说哦，这渔夫就画了一个人，全身光光的，然后只有穿一条丁字裤，上面就写中央党部。所以，南党这些人，这些人是没有党，没有执政党，跟没有在野党，那不是表示那时候没有执政党，没有，是没有这个概念。那为什么没有？因为执政党不是专有名词。执政党是普通名词，既然叫普通名词，执政党就可以换在野党，赶快。所以你听隔壁别讲，你若问伊国民党大，你讲你较早台湾敢有另外一个党？伊讲有诶。哎呦，既然时代搁有啥物党？我常常听两个党啊，啥物党？啊，搁听电视里讲中国国民党，啊，另外一个我上街警察不要动。其他的都没有啊。好，也就是说我离开台湾以后，我对于自己的出身开始产生疑问，我开始去了解一下我来的地方，然后我读文学的态度也完全不一样了。虽然在台湾我有那些德国老师，但是我后来回过头问他们，那当时我已经出国，我问伊，因为我当其中一个，伊是德国的交换教授来台湾，我后来才知道，那这个老师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我后来才知道他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还在戒严哦，那是我大三 1973到1975，我那时候1976，伊拉温豪教过，在台大。尤其我猛一公，因为我发后来我知道他在戒严时代的时候，就在因为他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机缘，他在帮国际特色组织写台湾的人权报告。但是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一对我之后，电当看不到，我看到笑脸的心嘛心，看起来高追高追哦。对我之后，我就问他，就说，你当初为什么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在文学课程里面，你从来没有提到文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justice， Gerechtigkeit， justice。他说，我如果跟你们谈这一些，你们会被启蒙，但是你们也会被关起来。真的，我就想想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也就是说两年以后我到研究所去的时候，我那个宿舍，我不晓得各位没印象叫戴华光，哎，戴华光，我要不这个名字，这个人是我在谈辅仁大学研究所前，我到宿舍，我是德文硕研究所，也是英文研究，我记得他是英文研究所，这个人报名要去，哇，我们在宿舍跑来叫他名单表，第二天才知道被调查局的抓住，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那时候也不感到兴趣，只知道发生这个事情，不感到兴趣，因为我们的告示完全的去政治化。这个经过了这么多年，我来台中办这场演讲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我从我一些之前的一些文学感想作为题材，所以当时就跟我说，我能不能从一两个文学例子看台湾，不见得从台湾文学。那各位大家，这里东方白林文德哦，浪淘沙大家拢知影。我念一段一位这个伊的这个修撰来电哦，它里面有很多是自传性，但是基本上是修撰哦。伊在浪淘沙写十年了哦，也写准备精神崩溃，是一部非常世界级的小说哦。我就够伊拉波上，你说的可能有看过这个电影或连续剧哦，连续剧。伊在来电有一段哦。讲到我，或者说高，我是怎么管理哦？这个里面有一个人呐、啊，是一个戒严时代，这都是戒严时代哦。他是一个外省人，外省小孩，哦，然后跟这个跟父亲之间有蛮大的，一直有蛮大的冲突。父亲就是中的外省的一些生性老啊，哦，对小孩子的教育不行。一切东西，爸爸就是家里最大的，那在国家里面就是政府最大，政府里面当然总统最大，蒋总统最大，所以一脉相传都。在这个里面呢，提到一段哦，啊，这个伊伫读册时足个大气的，那喜欢读闲书，不喜欢看正规书，然后就喜欢创作，哦，然后呢，开始喜欢美国的音乐，喜欢美国的这个。当时的流行音乐，好、哦，阿姨哥开始，他去跟着就写创作文学，那就开始要发表。这个时候就跟我有一点点关系，我念给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所有演唱的歌都必须送去新闻局审查。我这一首叫做《永远没有人知道》。当然也不例外，后面前面对新闻局我真堵然，什么也不会做，只会管制手无寸铁的妇孺老弱，连续中美断交，美嘴断交，搞得新闻一团乌烟，弄得政局一片低迷，反攻大陆解救同胞的口号也已经唱烂了，不会有人唱了。我这两天心情郁闷、哦、就在这种情况写了一首叫做永远没有人知道的歌。那、啊、这首歌一扇一扇、哦、一扇锁住阳光的天窗，什么时候才可以开放？ 一堵长满青苔的围墙，怎么样才不会被遗忘？一种无邪无奈的渴望，究竟算不算妄想？还有啊，还有多少个问号，永远没有人知道。这首歌送审以后，没有经纪人来找他，但是新闻局跟警总来找他。到了新闻局，里面有一个面目狰狞、令人恶心的外省人，这个小说主角也是哦。他就问他说：“你这个天窗，哦，一共一扇人锁住阳光的天窗，你这个天窗影射什么？”他劈头就问我：“啊，天窗就是天窗，没有影射什么？”我看不是吧，你是不是在影射戒严？我大感惊愕，天晓得我连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懒得去问，更不要说戒严了。我只是感到烦，所以我摇头。还有他又问了：“你这个围墙指的是什么？是长城吗？”我又摇头。还有你里面写渴望，还有写问号，在指什么？渴望台湾，对台湾打一个问号吗？我在摇头。我就堵拦这些新闻局的人员，共匪斗不过，就只会栽赃我们这些口无舌无口辩的妇孺老弱。这是1993年以后东方白写的，当然他写的是那个时代。我要跟各位讲一下，我要替里面新闻局那一位，你知道以前新闻局跟警备总部合作密切，其实这一个人问这句话，这人表这边是有读过文学的。我说那个新闻局里面那个警备总部的，他看到一片遮住天空的天窗，他会问人说：“你指的是不是戒严？你指的是不是戒严？”表示这个新闻局的人怎么样？他是有一点文学素养。你知影这个文坛内底，尤其是伫戒严时代。谢谢。我们刚刚讲，你都有听清楚，不然我要重讲一遍。知道，的确，文学家他是会靠这样的一个手法来传达一些讯息。我们举中国宋朝的一首词，哦，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孤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声如下，必以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再来，这是中国文学史里面故意就感伤到打点滴的，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你的话就是好几首一开始你说什么，要说什么，哦，不要说什么，看起来字句堆砌的很美，但是一五年我这个艺术啊，一共人生三个阶段嘛。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然后再来后面，而今听雨声如下。你看到的是少年，你看到壮年，你看到的是谁来？没有直接讲老年，可是讲声如下，必以星星。可是你还看到什么？你还看到上中下，对不对？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而今听雨声如下。所以你要看到上中下，什么叫上中下？来比人生过去，少年的心，壮年心，老的时候，你还看到颜色啊？红烛昏罗帐，刚下红烛昏罗帐，再来，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上面写的灰色，有没有歌声？没有，但是江阔云低，孤雁叫西风，啊，凄惨凄厉能离了。到最后一切无语，只回归到还是听到雨声，哦，你从这边可以看古西风文啊，本来古西说一要二，文啊本来古西啊，那文啊本来古西做到什么？然后说瓜田有没有？瓜田不纳履，履下不整冠。你哪天人家鸡鸭来底，你行的时阵，你唔通跍落去，讲怎么整理，讲你咧底下这系鞋带。系鞋带，想办法解决。礼下不整冠，哦，你人家的礼子树下面，你人想要办两条，故意弄帽子，想要办两条，这三样，不要什么， 不要有嫌疑啊，不能多斗辩，不能美学在这个地方，他一定要这个 between the lines 哈、哦、between the silence 这边来讲 between the lines 就是你要意在言外。好、哦，刚刚这位是浪淘沙与东方白，我特别提到他，可惜公，以及1975年发生什么代志？4月5号，这个超大事情，蒋介石。哎，这是台湾的进步呢。卡萨公、比萨公、蒋介石要干什么？先总统蒋公，对不对？写的时候要什么？写的时候要空一格，讲的时候要倒一步，对不对？1975年，蒋介石贵姓？纪委国活动会议嘛，哈、哦。第二天的报纸只剩下一个颜色，黑的，从头到尾都是黑的。然后接下来那几天。接下来几天也就算了，你再看隔年，各位那我体会1976年4月5号当天的报纸打个天特款，经过一年以后，先总统蒋公逝世1周年，啊，看报纸也就算了，你看什么？你到某一些中学、高中也好，国中也好，去看看他们当年在1976年4月5号所发行的先总统蒋公逝世1周年纪念文集。我是刚演员，我的让你自由时报写下专栏的学生，我想写一篇这个，我就到图书馆去找，我找到台北是一个蛮有名的国中，1976年4月5号发行了一个专辑，国中哦，在一回到十五回，在一回到十五回，那是班代，班上的代表台下，啊，够老师的代表下，训导主任下，教务主任下，好处下，那那些也就算，你看那国中生在一回呢，修改修谢学呢在一回，哈，你。各位有机会应该还可以找到图书馆，可以找到你去看，但是不要饭前看，因为你看了吃不下，也不要饭后看，看了吐出来、哦、找一个到 Apple 冷沙这样的行李里面写的，如果你看当时所有的报纸，看所有的政府的文告，看所有学校里面这些文字白纸黑字印出来所有的所谓的 document， 你真的会认为蒋介石果然是一个世界伟人，台湾希望，中国的救星。所以老一秀该带的该带该放在一个放在池湖那边，那外国人啊听到人介绍，拢感觉足奇怪。人介绍，这里卖的是先总统蒋公，世界伟人，民主救星，台湾希望。然后外国人就问：“哎呦，偷拍了吗？是总统？”我说：“为什么？”“对啊，为什么死了又四个人埋在一起？”我说：“怎么四个人？有啊，先总统蒋公一个。”民族救星一个，世界伟人一个，台湾希望一个，四个人埋在一起。好，1945年4月5号，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我们今天回去看那些正式的文献、正式的文告、学校的记录、报纸，你真的会认为蒋介石果然是一个受到全民的爱戴。我们知道他死掉痛不欲生，但是你看一看东方白在1975年同样的那一年，也不过是4个月不到，1975年7月24号，东方白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叫做号柱，这短篇小说当然你可以想象在台湾发表不了，所以呢3个月以后10月在香港发表，最后再转回台湾。东方白这个孝子的这个孝先生，写台北关党主有一个号柱，这个人叫三秒无像人怎样，姓黄啊，大家争讨拢叫伊号柱，为什么叫伊号柱？因为这个号柱因老爸明明是一个歹家隆冬见人错看人交的人，可是。这个孩子就认为他老爸真是一个雄厚，所以当他老爸贵姓的时候，这个号柱有点钱，他就到曼嘎曼的话哈，到那个地方找最好的师傅，弄最好的福州山，弄一副棺材，然后找最好的师傅来写他老爸的 这个墓志铭，吼、哦，写墓志铭，结果写几大篇，这个后主都不满意。后来修行归去，他就上这个观音山，上观音山去看什么？去看跟观音山做地方嘛。他就早上天一亮，就带着笔跟纸去上山去看人的墓志铭安怎写，上好拢来抄入来。天光去，天黑过，回家每天就去抄，一连抄了很多天，抄到天光要死，没有一个满意。这一天他又去了，又从天亮开始抄，抄到天黑更醒，然后上天转他困去。忽然间，阴风一阵，迎面扑来，你什么见鬼？气怪，定睛一看，头前四周围啊，迄红白的头前，隐隐约拢看到一挂，拢看到一个老，拢一看一个老人，每一个拢看一个。啊，底下啦，拿着个凿子，拿着扁钻，你从啥？你看迄个红白顶头的脸，迄墓志铭顶头的脸，边啊两边是牛头马面，那个鞭子，进来进来，哇，看了一下，大来看，小来看。你在你从下就问他说：“阿弟阿弟，阿恁弟从下面会啊？那一次啊，我被这边被火，天都没更，哎天，这个天都没更啊！另外一个讲，阿弟阿弟，那一次啊，我被火，天都没更啊！问到第三个就回头来讲，这个边轻顺顺，啊，那个懵啊，拢是我一个妖手死的嘛！讲阿是安怎？阿恁弟四个死，代代个准好势，无丢无地，崩败顶头搞下一大堆，我唔捌做过代志。”公我生前乐善好施，可为表里一堆啦。啊，去到阎罗王顶头，去到阎罗王遐，伊一个一个甲你对，讲这个嘛唔是，那个嘛唔对。所有的人拢红，掠去阮原来的所在，牛头马面，天黑个人传来，从下面一人分一支扁钻，真啦，叫阮甲所有下遐唔对，拢呼起来。啊，若逐摆拢呼我袂赴，袂赴强拍。啊！这个天光，伊就刚过一条，拐转去，转去无煞咧。到第二天，佫搞出来，哇！原来富贵拢出来，原来富贵拢出来。各位还记不记得我拄仔伫讲迄个普罗米修斯被挂在高加索山？哦，雷明德，迄、那个林文德，东方白伊祖师啊，佮足爱读西方的文学哦。这个就是西方文学里面的一种母题哦，一再重复一次。啊，这个。孝子听着是规身躯冒凊汗，心中忽有所悟。正在这么一想的时候，突然之间听到远方哦公鸡咯咯咯就叫了，然后那个牛头马面就那个鞭子啪啪一打，哎，一看人全部不见了。这大的曙光，他就回到家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之前抄的全部都烧掉，然后呢，非常简朴的盖老碑带起来，墓碑上面只刻了三行：哪一年生，什么名字，哪一年去世。生来的人刚刚就奇怪，但是他就是三缄其口，就是不讲。一直告一杯信进前，你才敢一定要讲。这篇非常短。我是讲较长，但是真短，吼、哦，六七页而已。各位你想看麦，无张无弛，蒋介石过身三四个月，东方白是一个文学家，去写一部小说。这篇小说是加在无去个新闻局个迄个警备总部遐。伊要哪问各位你想看，伊要哪问？你这个天章是不是指的是戒严？以前买三个门，你这个号数指的是不是蒋经国？哪个为料？以好处下家，我们从这里看出来，可希望文学英语叫做 in literature， 另外一个修饰叫做 fiction。什么叫 fiction？ 虚构。什么叫虚构？假呢？但是各位你想看麦，你把当初的报纸，把当初的各种的文件摕出来，把文稿摕出来，你把这个虚构的物件摕出来，你要相信哪一个？我们发现。一个虚构的文章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什么历史见证的火种，但是我们的文学教育里面有教这个吗？咱敢不咖啡？不会。 咱的文学教育里面没有这一环，没有这一环，理由很简单，因为国民党来台湾了，国文教育对于来讲不是知识的传授，是什么？是洗脑的工具。我亲身体验到，但是我这体验到是在一种奇怪的状况。高级生我是日本的毕业，日本的学生，所以我当时自动是预官，不用考预官。我那个时候还不用考预官，去成功里服役差不多三个月了，在当一个预官三个月，我可以进前可以去考高官，去军校考教这个，我可以考研究，可以考研究，因为是西洋语。结果我对人去考咧，考看卖啊，但是我是得意啊，我去报名无得意嘛，所以我报名英语。所以我教德文，报名英文，不棒棒，教派我去教国文。我唔知为什么可能有缺人啦、啊、吼。好，我在成功里满三个月的时候，收到报到通知单，到中立兵工学校。那我们一堆受训一起的教官、狱官，里面有大概四五分之一考上教官，哎，分散在各地。我们又一起，其中有一堆人，大概十五个人，就一起到中立兵工学校去报道。这个处理啊，在十五个，差不多十五个里底，有教人力的，有教化学、数学、物理、历史、地理，加两个教国文。我教另外一个淡江的欧研所的，我两个人加上，然后进去以后报道，进去以后。进入那个教学走廊啊，教学大楼那里，我们就看到前面两个办公室走廊就挂着牌子，普学科，普学科就是普通学科，哦，左边叫做政战科，哎，政教组，政治教育组，普学科政教组，啊，我点下后边，啊，头前打开口走进去就走普学科嘛，普通学科嘛，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国文不是普通学科，所以我们这两位学生，哦，不要鬼狼酒，谢志伟，你是在这边，我一看是政教组啊，我说我是国文教官，没错啊，是政教组，所以我就进去了。那个办公室里面十二个人，十二个人，差不多一半一半，一半是职业军官，一半是狱官。结果这十二个人里面。就是我跟前面那一问两个人发现的、哦、我们是两东，那什么东东，一个广东一个山东、哦、他是山东人，我是广东人，公台、啊、我们两个只有我们两个十二人，只有我们两个人不是国民党的党员，所以每一个月开会的时候，我们总有一天早一个早上去打篮球去撞球，总之我说去口口水，你就是不能留在办公室，因为他们开会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公告结果是说，其实后面这个当狱官在那边，因为我们后来集体抗命，我这个不属于在这里面，我就不在那边讲。我们后来集体抗命，跟那些政教组里面跟那些政治教官有冲突，他不是因为政治理念，而是他们吃我们这些菜鸟，叫我们做画政治的这个他们叫做布告、哦、文宣，我们说我们不会。办公室里面倒茶我们倒没问题，因为我们是小狱官嘛，但是政治文宣，国家花钱给你一个月这么多钱是你们的，他要我们做我们也不会做，所以我们集体说不做，就被那个他们叫做教育长找那个政战组的把我们找去，说要判我们军法，搞文哈好，我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狱官，预备抓去关呢。后来经过有中间有人调停，我们叫我们就因为抗命是蛮严重的，不能出国是小事，要抓去关。后来我们他就叫我们说给他一点面子，叫我们随便画一画，然后交上去以后他们说这样画的不行，他们自己画，这种面子问题嘛，要一定要做到，老师没有抗命，那没有抗命画的不好，那是能力不足，不是罪。所以我就在那边教了国文、哦、因此我事后回想，在西方，在日本，在美国，在正常的国家里面， 文学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智成长的所在地，它里面有美的地方，可是它也有悲的地方，而悲里面也有它美的地方。我们都听过悲剧跟性格有关系，我们都知道性格跟命运有关系，命运跟悲剧有关系。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们对人生的那种体验可以不必等到自己亲身碰到以后才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可以从这里面预先可以进入文学的谈奥，进入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里面去看悲欢离合。这个时候人就会有第一个，人就会有同理心。但你生活里面我看到永远是正面，我不会同时看到你正面跟你的背面挂没掉啊，可是在文学里面是看得到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虚虚假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梦想，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悲跟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如何的努力，最后因为环境的关系或者个性的关系等等。所以我们慢慢也会知道人跟环境有关系。我们在我做功课的东方白这部小说里面，因为是瓦香港，所以一组这行就觉得其他同学讲的国语非常的土又不标准，只有他讲的标准，他就瞧不起他们。后来长大了，他辗转到美国去，在美国上班，然后那个美国老板就笑他的英文。这时候他就回过头想到他小时候，那美国老板笑他的时候，他就很生气，他说这个男主角就是说，他肯定有用英文跟他讲，那又不是我的 mother language， 英语不是 mother language 啊。如果你厉害，你跟我讲 Chinese 看谁讲得好。后来他想一想，回家又想一想，他小时候被他嘲笑公，够给公美公美练灯下已经了，他现在可以什么？可以站在那些台湾小孩心想说，那个台湾想。给他在一个机会，在回忆里面鬼凶阿伯恩壮我来公仔一气矿吗气矿吗？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文学里面的经验，在人生你不见得看到，可是你可以透过文学的阅读你可以感受得到，所以你会有同理心，人的生活跟思想层次它会变得比较多层，这个非常关键。那我刚举的是这个东方白这样的一个例子，我想再举一个例子，吴浊流，1947年，公元1947年，大家当会想到228啊，1947年，在不给西村下几篇修撰，叫做《波茨坦科长》，叫《波茨坦科长》。啊，这个波茨坦科长讲的就是因为中国过来一个中国人，叫做范汉志。这个人在中国的时阵，因为做日本人替日本人做汉奸，所以中日战争或者二次大战结束或要结束的时候，你知影也紧张，所以。听说有人要招收到台湾去的接收部队，他就换个名字绕跑到台湾来，换了身份，换了这些证明，身上带刻了一些图章，哦，这些他们都这些东西就搞完了，哦，所以马英九不是范汉志就到台湾来了，哦，哇，会有这种巧合也不是偶然的，哦，各位你们知不知道我谢志伟博什么好，但是我靠今天在台湾参与政治运动不离整理，我有一样非常骄傲，马英九是第一个公开对我说他是廖培亚，第一个上当居然去告我的人，这是他第一个错误。第二个是正确的，是检察官正确，他输了我赢了，你别我送你刚才人在做天你看，哦，有烧香有保庇，没烧香我们老开，哦，我为什么赢？ 我赢在他不晓得。1982年，当他在写自传，为了要进国民党的党校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学生，1982年，他1981年回来的。他1982年要进去的时候，他写自传的时候，他没想到5年以后台湾会解严，他更没想到18年以后台湾会有国民党以外的人选上总统，他更没有想到，在2006年的6月号的传记文学，有一个人在写马英九一家三口，这是破纪录的。一老爸跟妈妈前后交到高一的一个马赫连三郎都进了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一家三口，这个真的不多见。他没想到这一个人能够弄到他当年写的自传，然后把他几乎不止几乎啊，连妹夫都上去了、哦、全部把他用上去。用上去里面写什么？简单讲，马英九公，因为你要讲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多人要进去，为什么你有资格进去？所以要表功，要把他为党国服务，为士气弄下来。我听他讲归不归，有人可能在网络上有看过，我还是念给各位听一下。总计于在美留学6年有余，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报效党国。点，奉命撰写反台独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哦，用英文撰写，40几页，叫做《Taiwanese Independence and Terrorism》，台独与恐怖主义。因为内容详实、收证充分，送我驻美单位运用，并获得乃公会曾主任广顺及外交部长钱富的加冕。我再讲一次哈，因为内容详实、收证充分，送我驻美单位运用，获得我海工会曾主，因为我出题3次我都背下来嘛，获得海工会主任广曾主任广仲及外交部长前部长部的加冕，其他我就不要讲。还有，他为什么要来做这些事情？啊、哦，4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余乃中山学术奖学金的得主，一起得中山学术奖学金啊、哦，理当报效党国。理当报效党国什么意思？用现代术语，这叫有对价关系啊！哦，拿人钱财与人干活嘛！哈、哦，得爷，可惜公，因为他有博士候选人的身份，所以呢，运用起来事半功倍，要挟我。啊，因为他有博士候选人身份，那后面还有几个，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台独言论什么什么，这一下，所以检察官问我的时候，问我为什么公益是了不起，我跟各位讲背景是，去年我接新闻局长，头一个月不到，7月2号，7月2号什么日子？陈文成教授，在1981年。7月2号暗时去哦，伊六月登了台湾，7月2号去哦，国民党的这个警总调去问，哦，然后天亮的时候被发现尸体沉尸在台大的图书馆校园给领导，所以古尼是26周年纪念日，结果尹乔安致辞，我讲1950年有两个人出事。这个人叫做陈文雄，另外一个叫做马英九，同一年出世。70年代有两个人去美国读书，佫摕到博士。一个人要不是叫做陈文雄，另外一个要叫做马英九。1981年，有两个人登了台湾，一个还是叫做陈文成，一个还是叫做马英九。结果甚物话？一个登来西耶台大，一个黑官进入总统府。我讲这意思，是讲我同时我讲，我们各位看到，即便在那样的年代，谁告诉我，谁今天国民党，你再告诉我，哎，那个年代没有别的选择，我眼前就看到两个选择，出生是他没办法选择的，两个人感情一样 ，TV 国读书，个人强，个人弱啊， 但是去美国了，陈文成因为着美利都事件，因为着进行国民党的独裁戒严，陈文成上街头，上街头，啊，人来讲，你最好带上你的，用那个牛皮纸袋或什么疫苗袋，你慢我拎出来。那么你想告诉杨老公 ，Why I'm doing something right？ 我做的是对的事情，我为什么要遮掩起来？郭平东赢，他才应该遮起来，我为什么遮起来？所以他没有遮。然后捐款给这个美丽岛的这个受难者的家属，把人拢透过美国人，我给你现金，你用你的户头寄回台湾，安尼两厘掉。陈文成伊嘛关，但是伊用伊家己的户头 ，Why？I'm doing something right， 我在做一个正确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借别人的手，好像我很羞耻。他不知道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国民党的廖北啊，国民党的廖北啊，你在详实的记录他们做些什么东西。所以等来台湾了去有警总约谈，结果歇呀，那是七月。马英九在他的自传里面写，他的丰功伟业其中一个就是编《波士顿通讯》，还用好几个笔名。好，1981年7月，陈文成接呀。1981年9月，两个月以后，《波士顿通讯》的9月号，1981年9月号，各位上网可以找得到。来，这下面一位，李东吉东啊，他是谈陈文成，李东吉东公。陈文成因为有具体的反政府行为，所以受到警总约谈，也是应该的，可以给他一个澄清的机会，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必要做的动作。看到没有，马英九编的通讯一位70年代末期一直编到81年，这一期是不是他编的我们不知道，非常有可能。不管怎么样，波士顿通讯就是国民党在那的廖北亚大本营。第一个，你凭什么说陈文成有具体的反政府行为？什么叫具体的反政府行为？那是人民还不在自己的国家很平和的上街头抗议，这个叫做具体的反政府行为，已经构成让警总约谈。你从这里看得出来，你可以看得出来国民党的这一些人无法要求。所以我在当时演讲的时候我就讲，当时就有两种选择，不是今天戒严时代就有两种选择，像陈文成这种人一选择一条路，马英九他们选择另外一条路，一个手铐脚镣叮叮当当，一个吃香喝辣乒乒乓乓。当天晚上记者就问我说，马英九说要告你，如果你不道歉的话，说要告我，说他们要告人了哦。我说他做他的事情，我讲我的话。第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记者就围着我说，他们已经去按铃申告，马英九已经去按铃申告，真的告人了。记者问我上面有什么感想，老公，哎，奇怪呢，做廖皮亚是不可告人之秘，怎么可以告人呢？那个明明不可告人，怎么可以告人呢？说这个不要脸的人啊，这个无耻的人，他一案双告，告我刑事，告我民事。各位，我当然不是在跟你讲我的这个丰功伟业，我要让各位想说这个人多不要脸，这个很重要。他一案双告，告我刑事，希望我两期归，再告我民事，希望我赔200万，赔200万，哎，够意，一个告兄，缴税缴房租，哦，你够受，我够受够，我两年，够起锅干，我两年赚不到200万。不但这样子不够，还要我在各大报道歉，登报道歉。当然各大报其实只有一个了，其他都不行。就这样子，当然你可以想象，我是不怕。我所谓不怕的是说，我不管，我就不管台湾的司法界 是不是已经解严？我知道在道理上我站得住脚，我在道理上站得住脚，但是你可以想象我太太、我的家人，你可以想象他们的担心。哦，我抓进关，我太太是不会担心，但是没有钱回家，这个麻烦啊。所以拖拖拖，中间一直出庭，检察官就问我，我跟他讲，检察官猛话下面问我为什么这么说，我就把过去的他被人家告很多次了，被人家指控，他每次都说没有啊，我没有啊，那些资料我先拿出来，然后我说更重要的资料就是他自己写，他写报告，当然他叫做反台独了，可是他内容是内容，他解释反台独是爱国，我们不认为，我们认为这就是打击民主人权了。这个检察官说你怎么知道，我说2006年6月传记文学第4页到第24页，我就把那一段念出来，那个检察官大概很年轻，一位女性，大概28、29岁，所以还没可能成长过程没有受到国民党污染，他就说那你念出来，我就念出来，他说有这个在哪里，我就给他看，然后他就叫他的书记官把我刚讲那些都打进去，哦，什么内容充实相似等等，完了以后他就问那个他的那个当时不是律师出庭，是那个罗志祥，哦，马英九当时的办公室主任，问罗志祥说那你们这边有什么话要讲，罗志祥说谢局长说马英九在美国读书监视台湾学生，哦，我要举证哪一个人时间跟地点，当然拿不出来啊，我心里脑筋转得很快的，就是说我不知道你写哪几个人，但是我知道你写的报告，哦，我这么一转他啥不用心花博恭维，检察官说，检察官怎么问他，检察官问他说就对着那个罗志祥说那你们也要告诉人家你们报告里写些什么啊，所以我一听呢，妈多谢你再坚持，我一听就知道至少这是一个他是一个公正的法官检察官，他就事论事，因为我说因为他自己讲他写这些报告嘛，反台独这些我们前面已经辩论过了，你们叫做反台独，我们叫做反民主，所以检察官这么一问一句，我手上没有卤蛋啊，我那个卤蛋我真的可以把塞进罗志祥的嘴里，他就这样子，检察官又他讲，而且是复数啊，卤蛋门哦，我可以塞两个进去，他没有想到检察官会什么，因为这种话通常是我们在讲，他没有，检察官就问他，那你要告诉我们你里面写的是什么，这时候我就打蛇随棍上，我就说假如他们拿那些报告出来，我不晓得里面写什么，但我知道一件事情，他自己讲他有写这些报告，内容详实收证充分，我合理怀疑，好，那他拿出来里面如果写的是说称赞台湾这一些学生冒着上黑名单的危险，称赞他们为民主人权做事，我不但赔200万，我跪下来道歉都可以，我看到那张嘴巴可以塞第三个卤蛋，所以那天我回家以后，吼，心情我好，你敢知？我讲唔惊这是骗人，我所以唔惊是讲，你知道有家人，你就是要考虑到家人嘛。好，6月520刚结束没有多久，检察官就做了决议了，宣布答案。瓦拉库西尼亚遗书，他有10天的时间，马英九10天的时间不服，可以再上议、再议，哦，再议。我是管你在不在意，我是不在意。结果，龙博。然后接下来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月，刑事庭再度开庭，啊，那是交叉开庭，但是刑事庭比较快，哦，那刚刚是刑事，哦，我确定不会被抓去关，哦，民事庭，哦，这冷巴完了就辩论，其中有一个讲给各位听，我当然我有律师，但是我大部分我就自己讲，因为我从前后律师是指点我哪一些 要怎么讲、哦、那我就逼到最后，逼到最后、哦、法官呐、啊，法官，刚刚那是检察官的法官，法官问马英九的律师，前一次输了找罗志祥对不对？咱要后摆过来代替抓条对不对？第一次出庭一个人，这一次中间一次，第三次最后一次找两个律师，找两个律师，好、哦，然后就辩论，我看吐来吐去，吐口小沫，你知道？法官就对着他们规定，因为一再辩，法官就问他们，因为我一再诘问，法官就直接问马英九的律师说：“那请问一下，马英九先生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注意听哦，马英九先生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从事党务工作？啊，我真的很恨，我口袋忘了带卤蛋，你知道吗？我忘了带卤蛋，因为有两个可以塞。”然后那一男一女两个年轻律师就过了大概十秒钟十五秒钟，那个男的律师发言了，请注意听，关于这一点我们不争论。什么叫做我们不争论？承认，承认嘛，我没想到他答应这么，没想到他答应这么快啊，就承认的这么快，不然我那个卤蛋可以塞我自己嘴巴里面，我还拿去拿了。这一次真的我下课无路可逃，无路可逃。然后接下来他会讲说，他当时写的文章啊都是反共。我、oh, stop， 等一下，马英九在他自传里面写他是反共跟反台独，你现在说他只有反共，我要相信你，相信马英九。后来你知道这个律师讲的这句话是至理名言，你知道怎么知道？你知道他这个律师怎么说？那反台独也是言论自由啊。你能想象得到吗？他在惊慌之余，他说马英九当时反台独是言论自由，我还把他扒下去。我说，我马上就讲说，拜托你，那
是言论自由。
你信？我说要反台独，军警、警特、媒体加学校，还需要还要培养，还需要用，还需要用到言论自由吗？我说讲台独才是言论自由，还保不住。结果你反台独，你别个给他别个这个点播，居然还叫做那我反台独也是言论自由的，这自我矛盾到这个地步，真的反台独在那时候就反台独，那时候说是用言是言论，因为言论自由说他反台独，我的独背双枪侠呢，所以说那是最后一次开庭。法官就讲，那今天是最后一次的辩论题，回去以后如果还有什么这个你没有什么对你有利的东西，两个礼拜你就送来。当然这个开庭你 you never know， 你不晓得你会不会赢。对对，我没看清楚，剩五分钟，马英九吗？结果那个法官说下一次开庭8月19号，快到了，对不对？给那里，给那五个友，给那小兰嘛。8月19号，好、哦，礼拜二要宣判，对呀、啊。但是，哎，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第三次开完庭以后，过了两个礼拜，马英九发了一个新闻稿，为了和解共生，撤销对谢长廷。那个徐嘉欣、哦、台北市议员还有谢志伟的控告、哦、也啊，其他都还没有上诉。好，我跟各位讲一下这个人为什么不要脸，我、哦、骂他没有形容词。金恒伟红英太太股、哦、这一部分不提，因为王默山、哦、就这样、哦、不提。谢长廷他已经是败诉，徐嘉欣也败诉，我的根本已经超过在役的时间，他6月10号或者6月20号，总之6月底之前不提就是认输，他7月多说我要和解公生，所以这个人是不要脸、哦、哎，我还欠他呢， 说他要和解共生啊，希望以后大家不要用不实的言论来攻击。这个讲的是，这个倒是讲的有点良心，因为我用的是实的言论。我为什么跟各位讲这个，就是讲，其实我若想到我这样，我真的算很幸运，我算非常幸运。我想到非常多的，包括现在在世的，还有已经去世的朋友们，他们没有这个机会讲出他们的心中的话，然后可以活得久一点，或者可以不要被关。所以我今天能够站在这个地方跟各位，甚至于带有一点点那种欣喜，欣喜不是说因为我赢了，其实欣喜就是说至少每一个人以后，包括前辈们，包括陈文成在天之灵，他如果有机会，他可以引用我的案子，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气壮，讲什么代志上未爽，了不要有影做总统。你可以理直气壮的在道德高度上面对这些人呸吹暖，说他们不要脸，说他们无耻。你也可以很理直气壮的对大家讲，王建勋你不要脸，你无耻，你是魔鬼假圣人，你犯的贱超过每一个台湾人，然后你今天站在那个地方对我们骂这个骂那个。我们知道台湾人最悲哀就是说我们沦落到跟他一起要骂同一个人啊，我们骂是心痛啊，痛心啊。但是我回过头看到王建勋这些人，真的不晓得你该做什么。但是台湾人千万不要忘掉，因为时间的关系，有非常多的文学，过去的、现在的，显然还会有未来的，在这些文学里面留下非常多的看起来像虚构的，可是它就证明它是唯一的真理。而这是我们台湾人的本钱，我们坚持这样的一个理念，就好像李乔在太姆山给这起下来的吕赫洛啊，他死之前，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看到相思树的种子就撒在他身边，然后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你怎样？当来年春雨再来的时候，这些种子都会一粒一粒充满生命力的钻出土壤，开始发芽，开始成长。所以给他连我们面临到各种不同的打击，但是我相信各位，物质归物质，我们的理念、我们的信仰，还有我们对台湾这块土地的信心，不会因此打任何几分几线的折扣，刚好相反，这是再度让我们重新深刻的回忆或者记忆我们的前辈，他们在倒在路边，死在野外，关在黑牢，仰天长叹，台湾还有希望吗？然后最后我相信每一个人含冤，但是带着他们的信任、信仰跟对台湾的希望离开台湾。所以每一次的锻炼，台湾人都把它看成是一个老天爷对台湾的试炼，然后每一次当你碰到这个锻炼的时候，你就知道只有透过锻炼才能验证我们的存在。从另外的角度来讲，悲剧永远带有一个希望，这个希望就是你可以深刻的感到。我想从322到今天，520到今天，到今天这一刻，8月16号的下午，每一个台湾人经历了很多次问接下来怎么走，问台湾还有希望吗？各位朋友，我回到我原来的话，当你有 doubt 的时候，当你开始问的时候， 这是最好的确认，确认你的方向，你重新再确定你的方向，不要让这个方向迷失掉。每一个人就是一个灯塔，只要这个方向没有迷失，你自己就是一个灯塔。那么灯塔聚在一起，不但有光，也有温暖。谢谢各位。
接下来是 Q&A 的时间，有15分钟。那在场有没有人要问谢教授问题的？请举手。
在 Q&A 很多人都以为是 quickly run away 哈、
哦。有吗？有没有人？
还一直在帮阿本在维护他了
哈。上、啊，我有吗？我没有帮他维护。
啊，没有帮他维护，那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所谓本土的人的意思哈。不管怎么样，一定是先检讨自己是不是哪个地方有错。啊，那我相信说，我们在座的，不管是我的前辈也好，或是我的下一辈也好。啊，对不起啊，谢教授，我想我们年纪差不多。
我23岁。
我18公会啦。那因为昨天这样子一天下来了哈，我个人很想知道啦，谢教授，你从前天晚上到昨天的转折，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些鼓励？好，感谢。
你是说我的转折，我没有转折，你是讲整个事情的转折吗？
应该是说，如果讲白一点，就要讲在座包括我在内，一定有很多道题。
很多什么？
题。哦，
对什么？
对这个事情，从阿扁一直说没有，到他说有。好，
那个各位在场的人，老看到这里，我前天跟昨天的。好，可以来开杠哈。第一个，你刚前面讲的那个那段，因为你是用肯定句来讲，这是一个不实的，或者是说是一个误会的讲。我想大家都有看到，礼拜三早上一周刊出来的时候，封面是阿扁，但是礼拜三那当天下午，阿扁的律师还出来澄清否认，对不对？当天晚上我们根本没有 touch 这个题目。我们当天晚上一周刊的我们 touch 哪个题目？吴伯雄在北京奥运之前跟对方讲好用中、啊、如果有看那个那天的那个陶家来开讲，我那天根本不 touch， 因为我认为一周刊写这些不值一谈。这是礼拜三。到了礼拜四早上，那个我们的制作团队还在讲说他们听到一些讯息，好、哦，那这个讯息当时还没有说阿扁他们承认的问题，问我说这个题目要不要做，我说看接下来发展怎么样。大概他是几点开记者会？3-4点钟吧，是不是？差不多到西江王，我记得我2点钟时还在跟我的同仁确认，还在跟我的同仁确认当天的题目。没有这一个这个阿扁的题目。到了4点钟，阿扁承认了以后，我在当天就把所有的题目原先做的那些都做准备，但这个我们一定要做，我们非常 shock。 那如果你有看那一看当天的这个礼拜四晚上的这个涂家来开讲的话，我想你可以看到我们是非常的痛心。然后我里面讲了什么话？我里面讲了，我记得我提到了，在西洋文学里面呢、啊，对于罪的讨论很多，但是可能因为基督教的关系，罪本身不是最严重的事情，而是不愿意承认。因为你不承认，你就没办法面对，不会面对，你就不可能忏悔。不忏悔，这个是我过去十几年来我对中国国民党最大的一个指责。我不是指责他们犯了什么错，我指责他不忏悔。所以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举了好几个例子，我用罪 最疼痛的一种心来告诉阿扁，我一点没有，我已经认定了。为什么？如果今天是别人继续质疑，我更不讨论。但是既然你承认了，这表示怎么样？这事情是真的。既然是真的，我跟你讲，还有人问我们有没有可能 cover， 我说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那边的调，我们那边定的调没有什么帮他讲话，所以你多这口回就多啊，不可能帮他讲话嘛。我们就向他喊话，喊什么话？诚实面对。我记得我永远讲说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什么叫做 policy？ 你哪们共产党怕了一些，这是第一。当天我想各位也看到林建龙教授，我们在里面还有其他当然也有我们谈的这一些，我们讲就是说不可能能够有任何一丝一毫一角可以让你安康如意，不可能。我是划分两头了，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说我多么渴望，我今天痛心在哪里，痛心在于难过地方在哪里。难过地方，我们在台湾有这么多人被国民党杀害，国民党强占民产，国民党不动产，国民党干了多少事情。你们看到任何一个国民党站出来公开的，像蔡英文这样子，像阿扁这样子，像任何其他一个人向社会公开的说 I'm sorry， 有没有？我过去做新闻局做几年，我都没跟各位说，我破了一个记录呢。我六月接手到八月被告了六次，被告了六次，马英九告两次，赵少康告一次，国民党告我一次，国民党立委徐少平告我一次，国民党中央那个投资公司告我一次，六个，两个月告六个，我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我公不还都是假了。总而言之，我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挡过去。那里面其中，你看中央投资公司，还有那个山中案，赵少康，还有国民党徐少平，他们为什么告我？告我什么？告我说他们的党产是赃款，告我说他们的那个马英九跟中国时报说他们在狼狈为奸。中国时报不敢搞狗，马英九不敢搞狗，郭平栋出面搞狗，中央投资公司出来搞狗，我一点不担心。好，我痛心就是说，结果最后是阿扁，我现在不晓多少钱，是阿扁出来道歉，然后所有的蓝绿一起骂。当然我骂的角度跟他骂的角度不一样，痛心在这里。所以我昨天在电视上我又在讲，最让人家难过就是那个不要脸的王俊轩，他们也跟我一起骂。国民党有哪一个有资格骂？有哪一个？我告诉你，今天不要说阿扁，整个民进党叫绿，每一个人都贪污，也轮不到国民党来骂。为什么？我跟你讲，绿营的人对自己的要求远比蓝营的那些不要脸的人高太多了，而这是我们的悲哀，可是也是我们的骄傲啊。所以说我们要不晓得有什么发展，至少在桃街来开杠。我跟各位讲，我们昨天已经定，我们就是定下一个，不要让这件事情或者阿扁他做了，他出面承认了，接下来他没有一句话可以隐藏得住，他要自己去承担来自于蓝营，来自于国际国内绿营同志朋友战友，不要说直男，光一个难堪的眼光，我相信可以让他可能这一辈子反省都不够。我们很痛心讲这句话啊，因为咱拼死拼活大家做伙，好，为算了，我想后面就不要讲。但是我要讲什么？我就说，在阿扁啊第二次市长选书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各位不晓得记不记得？对政治人物的无情是伟大城市的象征，我如果没记错，哦，是伟大人民的象征，或者城市的象征。所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啊，理念高于阿扁，理念高于民进党。为什么？因为理念是最真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抽象的，它是抽象的。 所以他纯度最高。任何一个人受不了诱惑而倒下来，我们救他救不起来，我们得继续走。我们看医生可能我们掉一滴眼泪，但是我们要继续走。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来云最大的希望就希望从此有台湾转到台湾，敢有不可能？
不可能，
我们一定继续往前走。我们经过这样的这次这样的一个打击，我们更坚强。我的回应是这样，我讲的话跟我在朝内上的情况，
那我们就谢谢谢教授今天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要请 Amy 姐带我们那个
来，我们今日的演讲吼，就到这结束。啊，等下有一个这个茶会伫外面。啊，咱即摆吼，咱来向咱大家站起来，咱来向台湾神殿吼，面向台湾神殿，向咱的台湾中的英灵行四鞠躬的，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四鞠躬，内行，请坐，谢谢。
接下来的活动，我们要为台湾祷告，那我们请绿妹妹上台来带大家代祷。
大家好，我是绿妹妹，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昨天下午在狂风暴雨当中，我接到了，因为台北昨天突然有很大的雷雨，然后我接到了妙子的电话。那本来这一场我就一定要来，因为谢教授是我的偶像，那我也曾经在我的部落格写文章来声援他。那妙子就问我说，我今天能不能来？那我想其实我并不是带大家祷告，我只是想跟大家有一点短短的分享。昨天也接到那个我美国的很要好的歌友，他打电话来也是很难过很伤心，跟我讲到半夜。可是我们越讲到后来，我们就觉得越高兴越有希望。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没有后路的时候，我们只能做哪一件事情？
前进，
就是前进。所以我们到后来，虽然他在电话里面流眼泪，但是我们很高兴的跟我们过去在我们启蒙我们民主的过程当中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们很高兴的跟他告别了。那告别了，谢谢他，但是我们继续再往前走。我有一小段短短的文字，昨天九点多我觉得不吐不快，我就贴在我的部落格。我说从此再没有台湾之父像摩西一样领我们过红海，也再没有台湾之子像约书亚一样接棒领我们前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道成肉身，是可以做台湾的救主，对不对？
对。
刚谢教授有提到一些西方的文学，那圣经的文学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尼西米，他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太监。当时以色列人最爱国家的，我常常想台湾人如果可以像以色列人就好了，台湾早就到800年前就建国了。这个尼西米当时他的以色列的圣城耶路撒冷被烧毁，然后呢所有的以色列人还被掳，丧失了他们的国家，丧失了一切，看似没有盼望的时候，这一个微不足道的太监他带领所有的以色列的人回去重新建造城墙。当时上帝就好像在问说，是你们是有谁能为我堵破口的呢？我现在也想跟大家分享，台湾不是我们的选择，那不是一种选择，台湾是我们的命定，台湾是我们的 destiny。 我们很高兴身为台湾人，所以我们如今好像我们的台湾母亲也在问我们一样，你们是哪一个能够为我来堵这破口的呢？当年那一些为以色列的圣城修城墙的人，你知道他们多辛苦吗？旁边常常有人来嗤笑他们，你们没有用的，你们会失败的。 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我常觉得我们这些写部落格的人也是常常有的，很多白天要上班的，白天要做工，然后晚上拿兵器，但是他们做到了，他们做到了。所以不要轻看我们任何一个小小的部落客，任何一个小小的台湾人，只要有心，只要愿意。那我请大家现在不管你是有什么样的信仰，我们相信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就是台湾我们的母亲。那请现在跟我做一个小小的活动，请你们这个时候你们的右手借给我，放在你们的胸口，左手轻轻地搭在你旁边的人的肩膀上，没有肩膀就搭自己脸，然后眼睛闭起来，我们一起安静，不管你信仰哪一位，我们一起安静，为了台湾我们的母亲，不管你说你要用你的念力也好，你要用你的祷告也好，我虽然不是牧师，但我相信那一位创造台湾的冥冥中的上帝必听从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安静。亲爱的神，亲爱的那一位为我们创造台湾、创造世界、创造万物的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创造我们生而为台湾人，谢谢你，因为这是我们的骄傲，这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献上感谢，为我们可以在这片土地上来生活，为我们可以在这片土地上来捍卫我们台湾的母亲，我们献上感谢，这是何等的光荣。上帝，你看到台湾的景况，你看到黑暗好像遮盖，你看到我们的心里好像痛苦，好像有许多人气馁丧志，但是创造台湾的上帝啊，我们同心合意向你来祷告。上帝，你曾这样应允我们说，你们在地上若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来祈求，我就必垂听。你又说，我们心里若是黑暗，一切都黑暗，心里若是光明，看一切都有光明。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做台湾儿女这样的特权，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个时候也特别为台湾这个土地，我们来求平安，我们来求公义必要降临在这当中。谢谢上帝，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你创造我们这些的台湾的儿女能够聚集在这里，我们不再丧胆，因为今后我们与我们的台湾母亲一同前行。谢谢你聚集我们，也必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相信极大的黑暗过去，就是光明来临。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谢谢大家。我们的节目还没有结束，后面是更重要的重头戏。不好意思啊，谢教授，你的还不是我的重头戏，我的重头戏在后面。那我们谢谢刚刚是绿妹妹，她作为是为替我们的台湾母亲祷告。那我现在先插播一下，我们除了要替我们台湾母亲祷告，我们要替我们自己努力的人民祷告。那我知道大地文教基金会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像这一次的场地就是他们全部免费赞助，还有外面的食物，部分食物，那一部分都是另外的网友，那他们还有做什么建国讲座之类的，这些东西都要花费。那如果说你们大家愿意的话，就是外面有捐款箱可以帮，赶紧帮站起来。好，那第二个，我希望说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一起为我们这个 TW Future 祷告，因为其实吴老师说我们这个团队很辛苦。我说个小故事好了，在做这本书，在网络拉票，甚至到高雄网剧，以我个人来讲，我的头发本来更多，我那时候都用一定要用那个最大的夹子，我才可以把我头发夹起来。可是呢，在这段期间，我头发一直掉，一直掉。然后每次洗澡洗头发，我的头发一定会把那个通水口给塞住，你就可以知道我头发掉多少了。那这么的辛苦的状况之下，我有三个，我这个团体，我非常非常感谢的女孩子，我都叫她们拼命三娘。
那第一个我想感谢的是小小小猪仔，小猪在哪里？小猪人在哪里？请出来。因为我没有什么钱嘛，但是我是想用我的爱心，然后还他一些爱。那这个小礼物呢，是我从一个残障朋友啊买过来的，所以这真的是我的爱心。那我现在送给小小小猪仔。第二个我要很感谢的是特地从奥地利飞回来的恩雅妈妈。一样，因为是女孩子，所以我是用我的爱心买了一个小女孩送给她，所以她有第二个小女儿可以照顾。那第三个拼命三娘，这是我最感动最感动的，这是绿妹妹。你到前面来。为什么说我对她最感动？主要是因为在这段期间，其实基本上我在做这网络活动这个拉票信之前，我完全不认识她，我只是透过一封网络留言，我问她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为台湾的这个独立建国运动一起奋斗，他马上跟我说好。那这段期间，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们通常都是email 或是电话联络。那常常在讲电话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这个女孩子好像很喜欢运动，为什么呢？因为我跟她讲话的时候，她常常那个气都很喘，因为运动完气一定很喘嘛。我想说，哇，怎么这么刚好？我们是打给她，她那个就是刚好运动完。那一直到蛮后面的时候，因为我常常大概11点多如果下班打给他，我就想互相打气一下。最后呢，他跟我说了实话，原来他去年他得了重病，他有那个有化疗，所以整个头发全部掉光，比我还要厉害。
找回来的台湾有。
那这阵子他真的很辛苦，因为编一本书，让我们在短短的应该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把一个就是500多页一本书给编出来，这样非常非常大的能量。然后因为平常其实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有工作，我们晚上回来还要拼着网络建国运动，所以真的很累。那一直编完书，然后一直到高雄网剧，到高雄网剧结束的那一天，我们绿妹妹真的病倒了。她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我相信她是靠她的意志力，因为那天8月9号在凯道活动，他一直跟我坚持说他一定要出来，不管怎么样，他就怎么累，因为他其实已经进医院非常多次了。然后就在凯道，他真的来了，他来不到几分钟，你知道那个是夏天的晚上，他来几分钟，他就跟我说他已经有点在冒冷汗，你就可以知道他身体多虚。那现在其实他还得到一个算是蛮严重的病，我认为啊，因为那病如果不好好治，他一直要吃抗生素，那我真的要很感谢很感谢他，所以请大家给他鼓掌。那为了绿妹妹啊，其实今天我想给她一个 surprise，我们有参与这个阴谋的人出现吧，请大家请有参与阴谋的到台前来。方时万老师等一下，我们现在要献给绿妹妹一首歌，这一首歌叫做美丽百合花。那这首歌非常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就是我们的恩雅妈妈她亲自作词作曲，然后这首歌是献给台湾母亲的。那我觉得绿妹妹她真的是我们伟大的台湾母亲，所以这首歌一定要献给她。
爱的母亲你好吗？你是美丽百合花，圣洁又善良，为了家，你温柔，你有勇气，在黑暗里依然把光，小心情照顾我，在狂风中永不畏惧，让我说声爱你。青春岁月奉献自己，把光芒它爱付出，从不怨恨，从不悲观，让孤独随风飘去，在危险里依然挺直，安慰我要认真做，在委屈下还是尊贵，你是美丽百合花。
占用他家的时间，而且今天，主讲人是谢教授，怎么后来突然跑出来这一段？不过谢谢，我相信，台湾人的精神就是这野百合的精神，不管你怎么样去定义它，那我相信我们永远绽放。那希望大家今天来，不只听了谢教授的演讲，我相信给我们很大的鼓励。那我们打开心情，让我看套房哈。应该嘛，就快乐诶，因为台湾有希望，台湾的希望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谢谢，我只是很微不足道的小小部落客，你们每一位，特别是妙子，更辛苦。他是那种白天要上班，然后晚上继续，你不管什么时候上网去，你都发现奇怪，他怎么还在那儿？那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伟大，所以我想给自己一个最大的鼓励的掌声。每一位，你们都最伟大。谢谢。那谢谢大家，谢谢绿妹妹。那现在还有节目，因为在听我讲完那个绿妹妹的故事之后，包子文老师他也做了一首歌要献给绿妹妹，要祝绿妹妹健康快乐。
山，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咱会互相来扶持。幸福是啥物？温暖是啥物？就是看你搁在坚持，健康快乐的笑容。
老师特地作词作曲，那现在因为绿妹妹实在是太令人感动了，我们的阿如小姐她做了蛋糕要送给绿妹妹。那因为就是我旁敲侧击哦，我知道绿妹妹是8月15号生日，这个倒数应该是农历，所以在一个月之后，所以我提前帮她过生日。那我们蛋糕就出现吧，我们大家一起来唱首生日快乐歌给绿妹妹。妹妹，你要到前面来。我们现在祝绿妹妹永远年轻，像18姑娘一朵花，永远永远的绿妹妹，嗯，祝福你。好，那我们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吧，来，1、2、3，唱。许个愿吧，许完愿再吹蜡烛，来。我应该要说什么？革命还没建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所有的心愿都化成一个心愿，愿台湾民主自由永远屹立，永远在这块土地上生根，愿世世代代在这里都叫自己的国家名字叫台湾。谢谢。他们，那这个蛋糕呢，不是只有刚刚那一小撮啦，其实外面有更多。那等一下欢迎大家到外面去分享，然后拿进来大家一起交流吃东西。在接下来其实应该是我们的签书会，这也是我们的重点之一啦。那我相信你们手上可能没有带那本书，所以我们就自己准备。那本书基本上是，我们那不是那是非卖品，那只是就是注意。
如果 有想要有心的话，那是注音用的。那如果说你今天有需要，因为我们等一下作者会在前面帮大家签名，有需要那书的话，请大家到外面去领取。啊，那另外就是等一下我们帮大家签名，那也希望大家帮我一个忙，帮我们签名，因为我们那边有那个签名板，现在我希望可以把它签满，那就麻烦你们各位，好，谢谢。谢老师也会在前面跟大家就是一起签名。